你这种蠢货啊，活着浪费粮食，死了浪费棺材，长江又没有盖盖子，你怎么不去自杀呢？
还有老师的这个作用最好是能帮助别人，帮助学生发现自己。不要说单一的标准，不要说一定说学习，一定说这个那个，你是帮助人家，你不是给人指一个目标。
我觉得对老师我只有基本只有，如果说一个标准就是能不能把课教好，那可以拆成两个，第一他自己有没有相关知识，第二他能不能把这个知识给学生讲明白，别的什么他的人品，他的态度，他的态度，他的性格，这些对我老师都不重要。
欢迎收听歪椅斜桌，歪椅斜桌的公众号现已开通，打开微信订阅号搜索歪椅斜桌的全拼，谢谢关注。这里是歪椅斜桌，来自多伦多，歪的椅子，斜的桌子，换个姿势看世界，我们呢就这么一聊，您呢就这么一听呗。大家好，新一集的歪椅斜桌来跟大家见面了。上一集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老师的趣事，然后上一集的这个片头曲和片尾曲呢是来自北京的一个地下说唱团体阴三的老师你好，这个歌曲里面就抨击了一些他们觉得很不好的老师。那这一集我们也要聊一聊哪些是我们心中比较不好的老师呢，或者说老师的哪些行为会特别招学生厌烦呢？ Z 先有话要说。
这个我曾经见过几个这样的老师，就确实做得挺过分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他特别会侮辱他的学生，当然学生有时候考试成绩不好，或者是一直在这个年级后面几名，他就是会跑过来跟这个学生指着他的脸跟他说这么一段，他说你这种蠢货啊，活着浪费粮食，死了浪费棺材，长江又没有盖盖子，你怎么不去自杀呢？就说出这种话来。
这老师教什么的？
教历史的。然后这学生就告发了嘛，告发了之后被校长教育谈话了，谈了之后这老师就哭，然后找另外一个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哭，然后我们语文老师就过来告诉我说那学生自己不对，然后这个把老师给哭了。我当时心里想，这对一个幼小的儿心里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你是校长叫你就过去说话，让你以后不要对学生这个样子，在纠正你的错误，你还能怪人家学生把你怎么样，得理不饶人，明明是你先错的，对吧？
女老师，
女老师
有时候哭呢，而且就是而且又觉得在的真是他们学校一霸，老师受了委屈，哎，别人不找找他去说。
不是，这学生也不行，如果是我他这我会说凭什么让我跳江啊，我要火葬懂不懂啊，火葬，整个看这四角没有往学校一指，这就是我的棺材。
你们都得陪葬。
你要查好山水，查好风水的，这个学校的风水最好。
对，
买下来当我的灵。
这种事儿没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但我见了之后，我特别心里不舒服，我经常为这些学生打抱不平。还有一次是我路过的时候见到的，
又一
半，又我要为这些学生打抱不平。
哦，再要这么说，那我也是。反正我孙子鲁伊吉经常被老师批评嘛，他成绩也不行，他那个性格也软不拉塌的。那现在想想，他也是活该。
还有一次，我也是那个班，他们那班主任，中午我经过他们班的时候，发现四个男生在互扇对方巴掌，围成一个圈，左边的扇右边的，右边的再扇右边的，最后就扇回来。
这跟那个威廉捏手看谁先叫疼应该差不多概念吧。
对，但这四个人互相扇巴掌，是因为上课讲话还是
啊，老
师
惩罚
了。然后就互相伤害，
现在老师就没有体罚的嫌疑。
这事儿确实挺残忍的，这事儿后来可能也捅到校长那去了吧，这老师后来也没有干。
挺有创意的，
同一个校长吗？
对，同一个校长。
那校长也挺难为的。
我觉得是，但我觉得
是他们学生的事。
老师这么做是一方面，但这些学生是脑子自己有点问题。
对，
对，
让你打
老师让你删你就删。
他们那个班
也可能是轻柔的辅过。
我们一个年级有七个班还是八个班？当然是七个班。对，七个班，他们那是第七个班，就是最差的那个班。那个老师就感觉对这种学习不太好的学生，他的那个管教手段就特别的严酷，甚至残酷，可以这么
对，这就是他水平低，就不如那个 GTO 里边那个。
我们初三班主任对这些学生，就每个班都有有几个就是捣蛋啊或者不学习的学生嘛。高三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就是把他们叫到他的自己的办公室里，然后给他们放一些电影看，然后上课的时候就不让他们去上课，让他们在办公室里看电影。但是
那你们班有人好好学习？
后来这些学生都考了电影学院
了。因为他们坐在教室里也很煎熬，然后坐到办公室里还给他弄个茶、弄个小零食什么的。然后放一点什么《简爱》呀、《傲慢与偏见》啊这类比较好的电影，他们看的也挺舒服的。
所以去给老师那里喝茶是这么个意思，
是吗？
这样大家都开心啊。所以就我们那个班主任还蛮好的，我觉得。
对，其实我觉得老师就不应该说给学生分三六九等嘛，对吧？就每个学生都不一样。因材施教，这个肯定是。你像分三六九等，就是你学习好，那你就是大爷；你学习不好，你就是傻逼。你就是
傻逼，
对，你就这个没必要嘛，对不对？大家以后
出门还得靠朋友，
对呀、啊。
现在老师会看那个家长的官位什么的，
早就看呀，
看
早就看。像这他们学校一霸的这种，那是不是个干部？咱们就说，
我
是不是个干部？
是不是
生物课代表？化学课代表，从来没
做。哦，你都两个课代表。
Biohazard。
对，就是生化课代表。
你还是双呢。
生化课代表。
你不是个什么班长、团支书之类的。
从来没有想。
他没有兴趣，你知道吗？
你是嫌麻烦，对。
我觉得做这个。
不，他还有道上那些朋友要照顾呢，哪有那么多时间啊？
对，不能说对对对，
对吧？
不能太那什么。
真正的班干部都是在社会上管的，谁还那么画虚职？
我在初三的时候确实照过一帮人。是这样的，
是不是去
大家一点？
是不是去你们学校篮球队闹事？
先给大家一点背景啊，
铁男
是那个教练，谁想打篮球啊？
铁男，
你回忆这些过往岁月都出汗了。
铁男，
这一段特别激动人心。就其实我们那个班是年级里最好的班。然后其实我的成绩也不差，大概就是年级前四十名这样的，这个样子。我们年级大概280个人左右，
七个班嘛，对吧？七个班嘛，
年级前280。
所以有时候我可以考个年级前十或者前二十，一直就是三十名左右这么个徘徊，反正也就可以一直待在这个班里。最后我们在初三，学校要求我们。不准报外面的学校，就是高中、初中不报，因为我们那个，对，我们那个学校有初中部跟高中部，他说你们统一的都去参加我们那个高中的自主招聘，自主招生，然后考试，其实我们都
可以当老师接班爸爸，
反正当时我觉得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因为我爸是在高中部的嘛。然后我觉得我
你是还想继续当一爸，对
不
对？
学校混不了了。
我是觉得，既然我爸妈想让我去上那高中，我也无所谓。但是我的那些朋友们，他们明明可以去市里更好的学校，凭什么限制他们？
铁男哥罩着我，还去别的地方？
凭什么限制他们的前途？于是我就让他们据理力争，甚至我们还找来了记者。最后，我带着另外几个学生逃课，就是为了抵抗霸权的行为。然后我们就不去上课，然后找记者，然后曝光这件事情。最后学校没有办法，然后放他们走了。结果走了之后，我也挺伤心的。就高中的时候跟我就不一高中了嘛。但后来高中也遇到一群特别有意思的家伙，这事儿我觉得挺解气。
你又照了另外一批人，对不对？
高中没怎么照，都别人照我了。高中我其实比较乖，高中没有干过这么多蠢事儿。但初中我觉得
高中是不是你爸也去别的学校了？
没有没有。
好问题，好问题。
高中我爸从来不来开家长会，但也是他可怕之处，就是他直接去找我班主任，
他可以单聊，
对，找我班主任单聊，我发生啥事他都知道，就包括在班上跟女生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我爸就
突然想，哎呦，Sally还在后面，
哎，那这么说，你爸就是作为教师来讲是比较开明的，还是比较老派的这种？
我爸比较保守，说实话特别保守。就说上次谈这个谈恋爱的事儿，我爸就说：“你们那小屁孩知道什么叫恋爱吗？”就这种。
你爸知道吗？
他也就谈过一个，像我一样，没什么水平。
那行，
那你去长点水平去吧。
没，就因为谈了一个，所以才能有在的嘛，对吧？就是一霸嘛。
高中我们的老师们都挺厉害，手腕挺强的，不敢嚣张，不敢造次。一进去就给我们定了三条铁律嘛。
哎，你跟你那个好朋友，他爸是化学老师那个。
啊，我讲了，酒精灯老师嘛。
对，
你们上
他爸跟我爸关系
就长
了。那是因为我们班有一个同学特别调皮，他画老师的那个漫画，然后因为那化学老师他的那个酒精灯画得很好嘛，在黑板上画得很好，后来给把他的脸给画上去了，然后发现还挺 fit 的。他那儿子跟我是最好的朋友，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都在一个学校，然后初中高中一直都同坐，然后大学的时候
牵手那个
牵手牵了另外一个人的手。
哎呦，
我跟他两个在。
那他吃醋了吗？
他还好吧。
关你们
还好。
你们大学在一个，其实大学老师还没有讲，我觉得大学老师跟初高中老师是两一个感觉，因为他们没有升学压力。大学里面有更有意思的老师，
而且也不是天天待在一起。
对对 对
大学叫我们出去 K 歌的，
评判大学
英语老师，
老师好坏我就有一条标准，是不是强制点名？我觉得只要不强制点名，老师都是好老师。
点名的那事儿可以让室友去报嘛？
对，这是替换的事，
到
可以
到，
还有换位子、换衣服，
对，
换口音，
对，
说方言。
因为你想看，就是那些没有水平的，他讲不好，没人来听，他才会用点名这种方式来让人来听。
我们大学原来也有一个这个事，又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事。这事怎么回事呢？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进的那个系哈，那个辅导员他特别的严格。我们那大学有一习惯叫三早：早锻炼、早自习，然后早啥我忘记了，反正不早练。
早饭，
早饭差不多就这个，就是早上7点多钟啊，早操。
早锻炼和早操
，早操跟早锻炼
啊，另外一种，
是两个事儿，
那得有个配合。
我忘记第三早上早读，可能早自习早读也。你看吧，我就不是一好学生，反正进去就
是。那你一般是早锻炼还是早操呢？
早起，对，哎，早起早锻炼。
你不早起，什么都早，
什么都早不早，
你不起
不可以，你可以梦游啊，
反正。这事儿在那个学校，也就是他们怎么实施的呢？在那个院的辅导员，他们给每个人刻了一块小牌儿，木牌儿，两面，一面
牺牲了就找了个牌，
一面白一面红。他早上就把那个东西拉到操场去，然后他就在那里亲自监督每个人去把自己的牌子翻一个面。
哎呦，
就是说你自己得到这个地方，要不然他一看你翻了别人的牌子，就看出来了嘛。最后再一看那个上面的牌子，哪些颜色没有被翻过来的，就直接记录下来。这个对于你以后，比如说评选党员、保送研究生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后来我转系了，转系了之后呢，那个系的辅导员就没有这么多的要求，但我还跟那些原来系的同学住一宿舍，我们都特别好的哥们儿。
帮着翻牌了。
对对，
没有帮着翻牌，因为那个辅导员还认识我。我趁着夜黑风高的时候，拿着某人的不要的破书包下去，把所有的牌我的书包里一扔，扔到山后面去了。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翻过牌。
就是这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知道是吧？
有两三个人知道吧，但是
这不就是侠义之
士在的这个真是太愿意就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
但最后这事儿其实闹得也挺不愉快的，就是另外一个班，他们那个班长想邀功还是怎么样，他觉得这个嫌疑人是他们班的，然后搞得他们班上比较风声鹤唳
啊，
最后也没查出来人，但是反正搞得大家也很不愉快。后来我心里还是比较纠结，我觉得这事儿我到底办的对还是不对。他们最后那个院后来他们也换了一辅导员，那辅导员就一直没查出来这事儿，要之前的辅导员估计也查出来了。他那辅导员就说，我要抓到这个人我一定给他处分，但是抓到我也无所谓，我也不在那个系里，但是我处分了我就上不了学了。 反正这事儿就是我爱管闲事嘛，就做了这么几件事，还是大学做的。
来吧，吐槽吧 ，X。
其实你说这个翻牌的啊，这还只是比较传统的手段。我在这边上的学校有一个特别250的活动，说是求职指导，但他那个课程的质量真的是让我纯属浪费时间。
我也去过呀，
但他又非得要签到，要刷卡，那我怎么办呢？反正那天有桌游吧的活动，我就先去，穿着正装去了，刷个卡进教室，
打三国杀，
然后从这个门进去，从那门出来。然后也玩桌游去了，这没什么问题、啊。
我们当时那门课教的时候，就不是刷卡，是签名，而且是在课结束的时候来签。
哦，
这你怎么破？其实也是，我们上课的时候都在那里玩电脑，因为求职的课嘛，他们讲那个 PPT 什么的，提前发到那个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里面。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那个课的质量，就是这个学校，他同时还提供那个一对一的求职指导。我去找一对一的帮助更大，也没那么大，但至少比听这个课的帮助要大。
就其实我就想说啊，你说就你像咱们现在啊这个岁数，回想原来这个，就其实觉得无所谓。其实有好些事儿都是无所谓，或者说当时觉得怕的要死，怕得处分，怕被老师批评请家长。现在想无所谓，请就请了，处分就处分了，大不了就怎么着了，对不对？没有什么必要这么害怕，就是。
对，而且就是我们年纪大了，或者说经历时间多了，我们会从更多的角度去看老师，或者当时他的一些反应或者什么，会理解或者他一些行为，
没错，理解他一些行为，但有的还是就是有的还是太差了。
对，
所以就说真的是你在国内上学有老师这么一个环境啊，就是说你自己一方面你是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知道能发现到你自己是最好的，还有老师的这个作用最好是能帮助别人，帮助学生发现自己。不要说单一的标准，不要说一定说学习，一定说这个那个，一定要发现这个学生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你是帮助人家，你不是给人指一个目标，你不是给人定目标，你只是一个
园丁嘛，
园丁
让自己生长。
但我觉得这个真有点强老师所难，因为
他们有指标，
老师来说对他们也是一份工作，他们也要挣钱养家。你说政府的标准就是，
说实话，就是你说的这种老师。真的是绝大部分老师全都是这种老师，但是这种老师其实不适合当老师。
那我觉得，那你就是我觉得你就要求老师能够敢于说，虽然不说直接，但是至少间接的去和政府做对抗，就这个就对他们要求。所以说
也没有到那么，
也没有说去对抗，
对，
就只是说
这个不是个黑白两面的，就是非此即彼的，没有到那么对立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老师对这种事真的，我觉得就能够说睁一眼闭一眼，就算已经很不错了。但你说还要说帮助学生去疏导，这个我觉得，
那你见过这种帮别人疏导的老师吗？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见过，
因为你觉得老师的方式就正确的方式只有一种，其实不是只有一种。
其实这么说，就是我知道我们高中是想争师范校，结果做了好多调整，其实也是瞎折腾，最后争失败了。等于说，据比较可靠的消息是，等于说我们这届高三已经被放弃了的感觉。但是我们就是学校层面把我们放弃，但是老师们的话真的还没有放弃过。但是从我个人来方面说，我可以理解这些，我也知道老师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也不会说故意拆台。那就是比如说行，你要加课你就加呗，那我走开就是。
你觉得你这不叫故意拆台吗？
他没有拆老师的台。
我说您辛苦了，那大家要愿意听的话再听，但是我说，
但是我就不配合您演这出戏了。
这就是你自己就不给他，
是北京市拆台。
我说那个我们还有团要跑，那个还有好几个地下城等着我们去呢。城主这边走，还有蓝胖子，
你这都带人走了，你还不拆台？
你自己走就
算了。哎，我带走的都不是人的，我带走的都不是人的。
我讲一个我觉得很不适合当老师的哈，初中的数学老师，我也不怕点名了，年纪挺大，是挺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他做了一件事情，我终身难忘。我们当时有四个哥们儿挺要好的，然后都属于数理化方面比较科目比较强的，这四个孩子。但是当时呢，我们总在一起玩打乒乓球，这老师就看了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他说：“你们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私下里的关系不要太好。”
这什么逻辑？
他说：“朋友啊，关系太好了，迟早会反目的。”
难以理解。
然后还有一理论就是说，我数学不好，他数学老师。他说我在初一的时候去学化学跟物理，这初一不考的课。他说他觉得我是浪费时间， 应该多把时间放在我薄弱的数学上。然后这事儿还是我几个哥们儿去跟老师打了小报告，其实也不是打小报告，就是无意中谈起的。
已经反目了是吗？
然后这老师就在那边说这事儿，之后呢就各种方法说你们几个呀互相之间要竞争，不要一天到晚搞得这么好。你看到谁谁谁出去补课，你看到谁谁谁成绩又超过了你，你们要互相比着。结果最后就比着出现了某一个出去补课，然后不告诉大家，然后周末跟大家一起玩，然后再就是某一个成绩好了之后，他不跟其他的人辅导，然后就说也不告诉大家自己是怎么学的，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反正就是开始出现了各种恶性竞争吧。然后我们这四个人的关系其实到初中毕业的时候也不是很好，就解体了，
解体了，给老师一手瓦解
了。其实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几个去了不同的学校，然后跟我也不在一起，然后据说那几个人在大学还有联系，但是反正我听其中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心里充满了各种鄙视，就是这种感觉。其实一开始我们大家关系都挺好，但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老师的原因，那个
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真的
是
这个还是对于我来说，老师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看老师跟我说，哎呀你看那个卢一姐，他老师肯定没有卢一姐，就是你看那个谁，他是调出重点班又留了一级，你看那个外班那个谁也是在他们班比较边缘化的，你说你跟这些人来往，估计你自己也有比较不好的影响。我说这个您放心，心里有数，对吧？这个我的团队，我是也是自己组的。
初中就团队了，
高中。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可能是这个适不适合当了，但是这些学生就没有点自己的想法吗？就是好，那你说你们的关系好与不好？那真正关系够好的话，不是说别人劝怎么样，除非是这老师没把你们物理给隔离开。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还是学生自己的事。
那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啊，
意志不坚定啊。
但是如果学生一开始就意志坚定了，要老师干嘛？
一开始就自己会学习了。
老师的存在不就是在我们不
学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关键是其实我现在就觉得其实我倒觉得把学生分三六九等没什么问题，可问题是以什么标准分？以死记硬背这些什么语文的中心思想、数学的代数公式？
那以你的标准是按什么分的？
椭圆方程？
不用就是我觉得对老师我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标准，就是能不能如果说一个标准就是能不能把课教好，那可以拆成两个，第一他自己有没有相关知识，第二他能不能把这个知识给学生讲明白，这就别的什么他的人品啊，他的态度他的性格，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对于学生来说嘛，那我觉得其实当时看来当时就是从潜意识里我觉得就是领导力和战斗力都是很重要的。那很荣幸我们的蓝胖子老大这两年在班里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当时也最多只混了个副手的地位。
那这就纯粹靠爸妈了，这就爸妈把你生得好，基因给你给的好，营养给你给的够就可以。
我发现大学老师的孩子们都比较叛逆，我见过好几个这样的，其中有一个大学老师的孩子就是带我们去网吧打刀弹那个，他以前跟我们高中的时候就说，他说你跟你们家长沟通的方式都太温和了，你看我在家里油盐不进的，
你
从一开始就要树立这个威信。
我那个没有别的意思啊，但是我只陈述一个事实。算了，那我就我跟鲁一姐也是这么说的，这样我就不说鲁一姐六一
老师的孩子都是
因为那个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孩子的管教是放养，
比较宽松。
没有，我可以这么说，我父母一直在试图控制我。但是我这儿内在的系统，其实我到初中都一直是我印象中都应该是很听话的，但是高中的军训让我知道啊，你们对事情的判断能力以及你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以及对政府的态度不过如此，以后啊你们说什么我就最多当一个参考，我自己来做一套处事的系统。
这一期我们聊的也挺开心，然后老师也带给我们知识的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欢乐，不论老师是好还是坏，其实我们都在成长，所以也谢谢不论是好老师还是不好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经历吧。 OK， 我是 Y，
我是 Zen，
我是 William，
X，
我是 Sally。
OK， 那下期再见，拜
拜拜
拜
拜
拜。
直到关。
情热恋的时刻。